我们很高兴张牧师、张师母又回到我们的中间。那虽然这次啊，对不起，黄牧师、黄师母那虽然有许多弟兄姊妹也参加这次新约神学概论的下半段。那我们希望将来也许再有机会能够再邀请他们回到我们中间来祝福我们。那黄牧师他们夫妻在主里面辛勤服侍40多年的时间，那也在神学院不同的神学院里面任课祝福神的儿女，更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来服侍神。那他们目前这个在若格教会服侍一段时间，那目前他们在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北堂在那里服侍神的儿女。那不但他们来这里，那也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纪念，那也纪念他们在那里的服侍跟摆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很高兴回到这边来与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神。上一次大概是4年前，所以有一些还认识啊。我们在主里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同心侍奉他、传扬他，在主内弟兄姊妹见面都是欢喜快乐啊。也谢谢同工们为了我们下午赶飞机的缘故，把这个时间都调整了啊。我们原来因为是最晚一般是2点钟从这里起飞啊，你飞到东岸都已经到了晚上9:45，10点钟左右啊，所以我们就很赶。本来是想讲到11点半就要结束啊，没想到刚才突然航空公司说飞机延后1个钟头啊，到3点才起飞，所以看样子我可以不那么限制11点半结束，我就该讲的讲完再结束啊。今天早上跟各位分享是保罗论到教会啊，神所期盼的不但是教会建立，还要建造成为荣耀的教会啊。那这一段在以弗所书5章啊，相信各位很熟悉，我们还是先念一遍，我再来跟各位分享啊。以弗所书5章22节，我念一节，大家来念一节，因为这里没有有节列出来啊。你们做妻子的当顺，这是我来念啊，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做
2627一起念，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来念，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爱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
这一段圣经经常是在结婚的聚会中用到，但保罗写这一段主要不是为结婚的聚会，主要是为教会的建造。因为他说这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好好去思考，去默想神对教会的心意。简单的说，不但希望教会被建造，更希望建造成荣耀的教会，希望神的荣耀充满在教会，神的荣耀借教会彰显，以致荣耀归给神。但愿神在这里继续建造，继续充满他的荣耀，能成为荣耀神的教会，也就是荣耀的教会。保罗在这里用两个比喻，一个比喻是丈夫妻子做比喻，一个比喻是头和身子做比喻。一个男士娶妻，一定希望娶的妻是贤惠的妻子。头有身体，一定是希望健康的身体。从这个角度，保罗思想基督建造他的教会，希望荣耀的美好的教会，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普普通通的教会。希望我们有心能够满足主的期盼，朝这个方向不断努力。怎么能够达到？在这一段圣经，保罗提出三个目标，也是三个途径。若想达到荣耀的教会，要在这三方面下功夫，好好的努力进行。第一方面，我再请读二六二七两节。好，二六二七，我来念给各位听。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用四个字来说明，它是以身体头的比喻，要毫无疾病。若是头要舒适，必须身体毫无疾病。如果一身是病，心脏病，又高血压，又糖尿病，又腰酸背痛，又风湿关节炎，那算了算了，这头就不想活了。毫无疾病，这是身体的比喻。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回到父神的右边，拯救我们成为他的身体，对我们的期盼要毫无疾病。所以各位记在心中，常常思想，我有病吗？有病没病？病治了没有？病好了没有？那马上就保罗告诉你，普遍两种病要注意。第一种叫做玷污的病，自己说了，毫无玷污。第二种病叫什么病？皱纹的病。皱纹的病比较特殊，等一下再说明啊。先说玷污的病，这是很普遍。玷污的病上下文一看你就知道了，就是不圣洁。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什么？圣洁，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当基督徒不圣洁，就是生病了。照理说，我们信靠主耶稣，主耶稣宝血洗清我们的罪，请你们回答，应该不应该继续犯罪？那基督徒会不会犯罪？这就是麻烦的所在了。不应该犯罪，可是却会犯罪。那这一点其实哥林多教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都蒙主赦免了，拯救了，结党继续纷争，然后还犯淫乱，然后去告状，告到法院，然后相咬相吞，自高自大，这是哥林多，被许多许多的罪玷污了。如果我们心中仍然有这许多玷污的毛病，就不是荣耀的基督徒。不是荣耀基督徒组合在一起聚会，就不是什么教会。所以第一件事情，要病都除去，毫无疾病。那什么叫做玷污的病？不圣洁，就是被罪所玷污了。不过注意，圣经讲被罪玷污，不仅仅是外表行为而已，更看重内心的思想意念。外表的行为，举个例子，你一个小孩摔一跤，衣服弄脏了，那是容易处理，丢到洗衣机解决了。但如果一个小孩去吸毒，这下里面受到毒瘾的控制，那就麻烦了。基督徒要脱离玷污罪恶，不仅是外面的行为，更注重的是内心的意念。主耶稣到地上来最看重意念，内心的意念。不但不可杀人，杀人背后更重要原因是不可恨人。不但不犯奸淫，背后的原因心中充满淫念。里面的意念才带来外面的行为，这是很容易明白。顺便考你们一下啊，请问该淫为什么杀亚伯？为什么？那是里面的问题嘛。同样的，扫罗为什么追杀大卫？为什么？也是嫉妒吧。那是打败哥利亚回来，大家欢喜快乐，然后又作诗唱歌啊。那一天几个姐妹诗兴大发啊。但是那几个姐妹，我说真的缺少智慧那一次，那做什么诗莫名其妙。扫罗杀死多少，大卫杀死多少，千千给我，万万给大卫，那受不了了，看到大卫就恼火啊，就要杀他啊，就要枪刺他，追杀到旷野。这是因为里面的问题啊。主耶稣到地上责备哪一种人最厉害？请回答。法利赛人。哎呀，毒蛇的种类，粉饰的坟墓，责备得很严重。那再考你们，到底为什么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呢？四个字，嘿，答对了，假冒为善啊，假冒为善。那顺便考你们，看你们啊，希腊文好不好哈？假冒为善是四个字啊，其实这个希腊文翻译出来两个字就传神更好，不要四个字，两个字，请你们帮我翻两个字， 虚伪、虚假，错是不错，不是我要的答案，也不是正统的答案。正统答案两个字叫演员，演员呐、啊，演员是什么呢？台上表演啊，是一套，回家生活另外一套，叫演员嘛。你到台上把脸涂黑了，演什么功啊？演包公啊。改涂红了演什么功啊？啊，涂白了演什么？去演曹操啊。那你台上怎么涂？台下另外一套，洗一洗另外一套，这叫做假冒为善。这就是希腊文“假冒为善”这个字的原来意思。啊，什么是有病？有病就是里外都不一样嘛，啊，教会一套，家里一套，一般说起来，教会比较乖一点吧，啊，回家就不一样了，啊，教会祷告很大声啊，回家吵架也很大声哈，啊，如果你教会一套，办公室一套，家里有一套，两个字叫什么？演员啊。演员比较好听一点了，变四个字就不好听了，叫什么？假冒为善。假冒为善主耶稣就很不喜欢的，很不喜欢，说是法利赛人粉饰的坟墓，毒蛇的种类，这有时候看得非常紧张，很严重的。那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怎么能成为荣耀的基督徒？怎么能成为荣耀的教会？我们要让内心被神改变，思想意念被神改变。但是问题来了，怎么变呢？怎么能够神在我里面做工改变？保罗就告诉我们怎么改变，刚才念过了，保罗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一节不知道我们读的时候有没有一点不容易明白，因为我早期就实在不太明白。因为我们一再说所有的罪都是主耶稣宝血洗净，没有一样不是宝血洗净。刚才我们唱诗歌也唱到荣耀的教会，主耶稣宝血洗净，这是正确的，是对的。但保罗这里没有用宝血洗净的词句，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为什么这样讲？这是有很重要的因素啊！我先要考你们啊，考你们就让你们睡不着觉啊，听到不能睡觉，要注意听。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哇，都会背，很好。但是你们知道下面一节讲什么吗？接下来讲什么吗？接下来很重要，神说雨水从天而降，并不突然返回，要让种子发芽，要结果，所以水雪降下来有它的目的。那这一句话再接下去就特别重要，神说我的话也必绝不突然返回，上帝的话临到人间，必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事。上帝要做的事，上帝喜悦的事，要借着他的道，他的话来成全。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若是希望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我们就要好好爱慕读神的圣经，默想神的话语，切慕神的真理。当神的真理、神的道临到我们， 带来神的意念，神的思想。人的问题是思想意念必须改变，思想意念改变需要有崇高的思想意念进到我们的脑海。神的思想，神的意念若长存在你的脑海里，就把你的旧的思想意念会改变，改变之后道路就改变，所以神的道路就高过我们的道路。让神的意念改变我们的意念，也改变我们的道路，你就活出一个崇高的道路出来。亲爱弟兄姊妹，要不断去经历，不断去实现，你才会跟诗篇里面作者讲的话一样，神的道比蜜更什么？比金金更什么？奇怪，弟兄答这么大声哈，金金一般姐妹比较喜欢吧哈。神的道真的比金金更宝贵啊？请问真的假的？这种话就要答大声，这个好像有气无力。真的哈？请问真的假的？
真的。
感谢主啊！请问读不读？哎，读的声音这么小。有人调查美国的基督徒，除了礼拜天读圣经非读不可，都打在荧幕上，礼拜一到礼拜六偶尔读圣经的，偶尔只有48%，一半还不到一点，大概前面这一半吧，后面跑那么远不晓得。如果每天读圣经的只有12%，每天都读的，大家不爱读圣经了、啊。当然，我像你们爱读的哈，你们是比较不一样的。不爱读圣经，有一个很大教会的主任牧师，有一次就跑到 basement 去看他们的儿童逐日学，一看这些孩子们吵来吵去，跑来跑去，几个男生在那边打架，他跑到讲台就拍桌子。大骂，通通给我坐好，通通坐下来了。孩子一看，哎呦，主任牧师来了。牧师说，把最调皮那个男生给他叫起来。请问圣经里一个问题，请你回答。哦，什么问题？我请你告诉我，耶利哥城墙谁推倒的？这小孩从来不读圣经，好，天天在那边打架。报告牧师，对不起，我不知道。但绝对不是我推倒的。这牧师就把老师叫来了，你这个学生怎么这样子啊？啊，没想到老师说，报告牧师啊，这学生最调皮，但是最诚实。他说不是他，一定不是他。这个继续把校长叫来了，你这是老师讲什么？没想到校长说，报告牧师啊，今年budget剩很多，哪里倒马上去修啊。这当是笑话。不读圣经啊，弟兄姊妹，耶利哥城墙谁推倒的？哇，这个你要答不出来就好好好读圣经去哈。圣经告诉这么清楚嘛，希望我们爱慕神的道。为什么？因为神的道改变我们的思想意念，神的道带你走崇高的路程，你才体验什么意思，他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人生就奇妙的改变啊，在罪恶的路上就被神挽回过来，走在正义良善真理的路上啊，显出神的荣美。这是第一条路，这是第一个，做成自己合于神心意荣耀的基督徒。当我们都成为荣耀基督徒，在一起敬拜，在一起侍奉，在一起广传神的真理，教会显明神的荣耀，成为荣耀的教会。第二个病，第二个病叫做皱纹的病。 这个事情我揣摩很久啊，这个皱纹到底是不是病，查了很多医学词典，皱纹也没有说是病啊，人老了就有皱纹了嘛，那年轻人当然没有皱纹啊，老了他就自然，那有皱纹反而显出他是一个老练成熟的人啊，反而是一个历尽风霜能够坚忍不拔的一位先生，一位女士。所以皱纹不是病啊，我就思想思想，后来大概有一个可能，为什么叫皱纹的病，因为这一段圣经是讲到夫妻做比喻啊，夫妻的关系里面最核心重要的就是真正的爱在中间，所以这里讲丈夫爱妻子，妻子顺从丈夫，都是爱的一种生活啊，夫妻的爱，但是爱情是很容易老化的东西，无所谓的。皱纹不是病，一定是老化，你不老化不会有皱纹，老化就是慢慢的好像不是那么有心情在里头了，不热忱了，不热情了。不信你去看年轻谈恋爱的人啊，两个人天天手拉手好像都分不开一样啊，坐在树底下谈话还手拉手，还有蚊子咬他也不怕，真的。你看那些老人家啊，一个走前面一个走后面啊，后哎走慢一点，哎走快一点啊，就走不到一起去了，两个就分开。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两个老人家手牵手扶着走啊，哎呀真是，我说你们老人家真是彼此相爱啊，没想他说我们怕摔跤啊，不扶不行啊，现在啊都要扶着走啊。爱情是怕老化的啊，怕慢慢就淡忘了，无所谓了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城市讲道，他们把我放在一个旅馆啊，三次，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三次派人接送我啊。那是派谁接送我呢？一对退休的老夫妻，他们没事做嘛，丈夫开车，我坐旁边，太太坐后面。太太因为老了嘛，年纪老了，老太太什么都慢，动作慢得不得了，所以每一次开车都要等这个太太慢慢来，慢慢开门，慢慢坐好，还要慢慢关门啊，这个安全带搞半天，慢慢搞。所以这个老先生每一次后来就一直讲他，快一点快一点，都是等你，每一次等你啊，可是每一次他都是慢啊。那有一次老先生不耐烦了，这老太太都还没有坐好啊，车子呜呜就开了哈，哇，老太太就骂过去了，要把我摔死啊，这个我还没坐好。老先生又骂回去了哈，怎么叫你快，老是这么慢，骂来骂去啊，好像忘记我坐旁边了。以后老先生跟我说，黄牧师啊，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啊，年轻的时候我都是先到那一边帮我太太开门的啊，把她弄好了，拉好安全带我才关门，然后我到那一边才去自己开车。老了老了，忘记了啊，忘记了。我就安慰安慰他们，老了忘记了，如果我们信主年日久了，对主的爱渐渐的平常无所谓了，这是一个警讯。当我们对主的爱越来越无所谓的时候啊，对弟兄姊妹的爱也会冷淡了。当神的爱没有那么热切充满我们，到教会来感受不到一个爱的团体，这是教会极大的危机。从哪里看出来？就从以弗所教会，这一个以弗所书大约是公元61年，保罗正在罗马坐牢，写信给以弗所教会， 提醒以弗所教会，不要得皱纹的病了，不要对主的爱冷淡了，不要因对主的爱冷淡，弟兄姊妹的爱就冷淡了。公元61年提醒他们，没想到悲剧真的发生。到公元96、97年左右，当主耶稣向老约翰在拔摩海岛显现，叫他写启示录，写7封信给不同教会，第一封就是以弗所。以弗所教会非常好，好在哪里？持守真道，他们也努力传讲，努力做工，在神的家里面，其他的没有可指责，只有一样，主耶稣责备他们，而且很严重啊，把起初的什么离弃了，爱心离弃了，这是包括爱主的心和爱弟兄姊妹的心。当这爱心离弃了，什么样的结果？主耶稣说，若不悔改，要把灯台挪去了，教会的功用像灯台发光照亮这个世界，照亮黑暗中的人。如果爱心没有的话，不用做了，不用发光了，灯台都挪走了。所以皱纹的病，对主爱的冷淡，对弟兄姊妹爱的冷淡，是非常严重的病。如果你今天还发现哪一个跟你过不去，赶快求主的爱充满你，真诚的彼此饶恕，彼此和睦，彼此成为身体的感受，一同侍奉，那才能够蒙主的悦纳，那才是荣耀教会的途径。愿神恩待眷顾。以上讲的，讲完第一点，我今天只讲3个重点。还有2个重点，我看看这个时间呢，好在航空公司延后1个钟头啊，还有时间讲第二点了。那我要请你们再看第5章23节，23节这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要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我也是强调4个字，基督是头，一个荣耀的教会永远基督是头，请各位心中永远尊基督为头。有些很有恩赐的人，有些很被神重用的人，也永远不是教会的头，请记住，荣耀的教会永远众人的心，我们是来敬拜、侍奉、传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永远是在我们心中是最重要的，因为头代表最重要嘛。每一个人的头是你最重要的。比方说一块石头飞过来，你用手打开还是用头把它顶开来啊？那踢足球才用头顶哈，头破血流你就完蛋了。所以一定是保护好头嘛，所以骑这个motorcycle啊，一定要戴头盔的嘛，没有人去搞个铁的什么手护手的，那就是头上最重要的，头保护好。而且这个头是代表我们这个人的嘛，头代表的，你们都有护照，请问护照的照片哪一个人把手照上去，这个代表我啊，那谁看到啊？头代表我们的，教会是带基督在这边，为了把基督彰显出来，都不是彰显人，都不是彰显世上的名，任何机构都不是的。感谢主给我侍奉主很多年了。刚才陈长老吧，他说我侍奉主40多年哈，他把我减了10几年哈。这上帝恩典了，我从1963年开始专心祈祷传道，我是大学毕业后1年就出来传道了啊！感谢主的恩典，所以我 经历过好多教会，好多不同的侍奉单位，啊，最怕的就是把人当作头一样，啊，取代了主耶稣基督的地位，啊，心中的侍奉对象、献身对象、一切摆上的对象，忘了这都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因为父神的旨意就是如此。在登山变形的时候，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神让我们一生一切为做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而活，侍奉恩主耶稣，传扬恩主耶稣，高举恩主耶稣。人都是被神用的，都在神手中，要受神的引导。那这个头也是指挥这个人的嘛，头说把手伸出去就伸出去了，给我摇他就摇了，停停了，再摇又摇了，停，万一这个手不停怎么办呢？那我就麻烦了哈，我就一面讲就一面摇，看我能摇多久啊。那不行他就要停的嘛，这个头在那边指挥，头在影响。所以我们要寻求主的旨意，一同在这边侍奉，也鼓励有心的弟兄姊妹，你凡有心侍奉，好好注意教会祷告的聚会，因为是寻求主的旨意，一同来寻求主的旨意。一般教会祷告聚会是人最少的聚会，这里我不知道啊。祷告聚会干嘛来？就是一同来这里寻求他的指引，寻求他的旨意，依靠他的能力，让他在引导教会向前行。当然有的你不来教会指定的，可能有各个团契小型的祷告会，也是在祷告寻求，寻求主带领，让主掌权作王。那这个头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叫做源头性。头是源头，这个思想的源头，计划的源头，头在这一边管理整个人的一种源头。头的源头性，我请各位读一节圣经，你们就会知道啊。请看一章十八节，这个以弗所书在里边啊，应该是有的啊。第一章十八节，大家一同念，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现在考你们啊，暂时不看荧幕啊，看你们读圣经有没有注意。请问这一节所讲的是我们基督徒要得丰盛荣耀的基业，还是神要得丰盛荣耀的基业？是我们要得还是神要得？哇，你们读的都很专心读，没错啊。丰盛荣耀基业在这一节不是我们得，乃是神要得。神要在我们身上，在你在我身上，在教会里面，在普世众教会里面，他得基业，而且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也许你说那我配吗？神要在我身上，在你身上，在大家身上，我们配吗？也许马上觉得说我们大概不配吧。可是这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觉得不配，我们要祷告，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恩召何等指望，求神开我们眼睛，让你知道将来神在教会，在他儿女身上，在基督徒身上要得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那这个是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这情况我举个例子吧， 就容易明白了哈。比方说这一张是我的讲稿，讲稿，请你们告诉我值钱不值钱？你们不答好吧，算了哈，这个没什么了哈，这个没什么。那如果说这个不值钱吧，值钱，以后被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拿去了，哎，他就很喜欢这张纸，他然后把这个用他的白漆给他涂白了，然后就开始画画，啊，比方说印象派大师蒙内拿去了，他就开始画，画画画，等一个美丽的图画画好了，请问这个纸值不值钱呢？现在不是我的一张纸而已了，奖章而已，它变成一个非常美丽，蒙内这个日出多漂亮，对不对？画出来，哇，那值钱不得了了。我们这些人呢、啊，本来都是不值钱的嘛，没什么了不起，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请问各位值钱不值钱？好像还蛮值钱，不值钱啊，值什么钱啊？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魔鬼权下我们犯罪有什么值钱？但是当福音传导我们，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主耶稣宝血都洗净了，然后最有名的画家就在那边作画了，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他的工作。按照希腊文更好的翻译，我们都是神的杰作，都是他的 masterpiece， 他那种最好的一种作品。在做什么？在给你画画了。每一位记住啊，你都已经像一张洁白的画纸，然后主耶稣在上面增加他的内容，增加他的丰盛，增加他的生命，我们不但得生命，还越得越什么更丰盛，这就是基督徒。所以下面请看一章二十三节，我们来念，一同念，请。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谁？主耶稣是充满万有者，一切神本性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在基督里面，而基督他是头，他就把他的丰盛一点一点增加在你我里面，等到将来一同彰显在宇宙中，神在基督里，在教会里所要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就是神不断做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做。现在问题又来了，你肯让他在你上面不断的画画吗？有的时候一点时间都不给他吗？忙得一个半死啊，从早到晚从来不思念不默想神和神的事情，没有让主在我们心中常常居首位，所以他想画却老画不成啊，画你动来动去还给你弄得歪一点了，还要修正啊。这是我们今天若渴望神的荣耀越来越充满，神会让万事都互相什么？叫爱神的人得什么？什么叫得益处？请问是不是老板加薪了得益处？是不是啊？加薪不好啊，你们都希望扣薪啊。是不是老板给你升官了叫得益处啊？至少保罗讲都不是，保罗讲的是什么？保罗说，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什么？ 他儿子的模样，在万事中神在那边效力，神在工作，神工作的目标让你我越来越有神儿子的模样，越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所以人家看见他，看见这个基督徒真好啊，真羡慕。什么力量改变他？碰到不少初信主的人，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到教会来，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不少是他看见邻居同事基督徒有非常美好的品格，美好的表现，认为这很羡慕啊！愿我们都是如此，主耶稣也是这样期盼嘛。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啊。所以光不是放在斗底下，光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啊，越来越被他的荣耀充满，他是我们的源头，所以从他领受丰盛。基督是头，基督永远是每一个人的头，也是教会全体的头。尊主为大，为主而活，高举基督，传扬基督，侍奉基督，这是我们的真诚的内心的期盼，教会就越来越进到荣耀的境界。好，现在最后第三点啊，请各位念第三十节，五章第三十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好，保罗就想到我们众人呢，众人是主耶稣身上的肢体，也就是说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在这里互为肢体，保罗用身体的比喻讲教会啊，讲得最好，应该至少大马色路上保罗第一次遇见主耶稣他就懂了，原来教会是一个身体，原来教会基督是头，地上的众人像肢体。因为保罗正在打基督徒啊，抓基督徒，关他们下监牢，用苦刑逼迫他们否认耶稣，以后到大马色去抓基督徒，没想到主耶稣显现了。主耶稣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吓一跳，我哪里有逼迫你啊，主啊，你是谁啊？我在抓基督徒啊，我是为律法大发热心，我是为了让弥赛亚快来，消灭这一些阻挡弥赛亚来的基督徒。主啊，你是谁啊？然后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想保罗马上明白了，原来打基督徒主耶稣会痛哎，他们是有生命的关联，他们是有身体的关联。所以以后保罗以身体的喻比喻，头比喻基督，身体比喻教会，教会弟兄姊妹互为肢体啊，非常好的比喻。肢体真的是很好的比喻，因为我们有四肢五官各样的器官器皿，然后运作成为一个人啊。身体不是靠一个器官，眼睛很有用啊，如果你把饭一直塞到眼睛里面去，你永远吃不饱啊，还把眼睛弄坏了。眼睛要看的嘛，耳朵要听啊，鼻子要闻，嘴巴要吃，要讲话，各有各的功用，这就是身体啊。但是身体有两件事最重要，也我今天只讲两件事。第一个，身体一定是关联的；第二，身体肢体啊一定是配搭的，关联配搭。不关联的肢体就很可怕，关联的就很好。我把手表拿下来， 请问可怕不可怕？说不可怕，说了那有什么好可怕的？啊，我把眼镜拿下来，可怕不可怕？哎呦，赶快戴上去哈，看着不习惯了，也不可怕就是了。我把眼珠挖出来，可怕不可怕？我要把手砍下来，哇，那就不一样了。这个肢体就要连的，你要不连就可怕了。请问，三个月以来，你有关心过另外一个弟兄姊妹吗？或者三个月以来，你有被人关心过吗？有人打电话问问你近况好不好吗？三个月太长了，一个月吧。到底有没有跟人有关联呢？到教会来，千万不要做独行侠，独来独往，那就不是教会了。要有关联，我也忘了问同工们了，到底这里有没有很多小组聚会，或者是跟家团体都有的，很好。一定要参加一个团契啊，一个小组啊，因为这么多人，等于一散会，连打个招呼都没有机会，这么多人，一定要有啊十几二十个哈。这样的一个二三十个的一个小团契，彼此才能够关怀，彼此才能够带导，彼此才能够互助成长。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团契的，请你务必选择一个，找一个团契，方便你的住家，或者团契里面同工彼此更能够靠近的。一定要找一个团契，每一个礼拜在团契中所得的造就，常常超过在教会 大堂的听到而已，所以一定要参加个团契，才能够有互相的关联。第二个，肢体一定要配搭的，没有一个肢体能够变成独揽一生所有事工，所以上帝设计的很好，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有嘴，有手，有脚，各样的器官。你越去运用，它就越有用。那一些赛跑的人常常要练跑啊，弹钢琴的人常常要练琴嘛，你若是一直不练，一直不用啊，这个功能就消减了，就退化了，所以都去用它，没有一个人变成没用的，都有用，没有器官没有用的。有的人说，哎呀，盲肠到底有没有用啊？将来盲肠炎就麻烦，所以生下来就请医生先割掉啊，那是不对的啊，扁条线、甲状腺。没有不正常，不要割掉啊，有用的啊。据一些研究，对于免疫是有用的，免疫系统。那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好好发挥你自己现在的功用啊。教会绝对不是几个人表演，其他的人在那边看戏，那不是正常的教会。每一位能够发挥你的功能，能够配搭的侍奉。有人说教会两大问题，一大问题是大家都不动，就几个同工在那边动啊，那动得好啊，给他鼓掌两下；动得不好，给他批评两下，这是不正常的教会。那另外一种呢，鼓励鼓都动了，动了之后就乱动一通哈，结果动的就是踩来踩去啊，大家都一动起来就变成争吵不断，啊，有人说是如此的。他说啊，不同工就不会同工，啊，一同工就会同工。这个工是有分别的工啊，一同工工作的工就会同工攻击的工，啊，不同工就不会同工，啊，同工会同工会，开到后来变什么会了？攻击会，大家攻来攻去嘛，一同攻就会同攻，这是麻烦的问题。要学会真正的同攻很不容易， 要配搭，配搭你要懂得我的恩赐是什么，神给他的恩赐是什么，尊重别人神所托付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什么，哎，不容易的哈，看别人比自己强，愿神多多赐福使用他。那这样的心态不容易，从哪里学起呢？举个例子吧，如果你有机会选择你喜欢做眼睛还是做眉毛，诚实的告诉我喜欢做什么。哎，算各位诚实啊，选做眼睛。那请问眉毛重不重要？好，眉毛重要，真的重要啊。眉毛要不重要，中国很多成语讲不通了，什么叫做眉清，还有什么目秀，对吧？还有眉目传情啊，眉来还有什么眉开，还有眼笑，这个眉毛太重要了嘛。眉毛在这边把眼睛的功能都把它衬托出来啊。如果今天到教会不太久啊，恩赐也不太多，那请问你选做哪一样？哎，做眉毛就对了哈。你让他们，你看这些长老都穿西装笔挺坐前面哈，哇，他们多年侍奉主啊，这个余弟兄什么，他们多年侍奉主，让他们做什么？做眼睛，我们先做眉毛，眉毛做久了才会下降2公分啊。你老不做眉毛，你就永远大不到眼睛，这是很正常的啊。在教会中学配搭，今天我能做什么我就尽力做什么啊，不能做的我就不要做。不应该变成同工，攻击的攻，绝对不应该。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嘛，一般人右手比较能干啊，写字画画啊，什么都，打架也是右手，这左手笨一点嘛，这是少数左撇子不一样，左手从来不会攻击右手的嘛，不会嫉妒右手的。哪一个人一个蚊子咬到右手，左手说哎呀好了活该，看你怎么办哈，你很有本事啊，你去变，那不会啊，就帮忙过去了。那这种打不是攻击的攻，这是帮助的攻。今天在教会，如果你是右手好好做，你是左手好好帮，大家一同配搭，教会就会兴旺，神的家一定蒙福，神的荣耀充满他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五个字叫做什么？荣耀的教会。今天的讲题嘛，讲完了我要下台了啊，因为我已经超过15分钟，要赶快赶飞机啊。但是啊，我要考试啊，你们答不出来我就不下台啊。但是很容易，很容易哈，我只答每一个四个字，今天讲的啊，主保罗告诉我们荣耀的教会它的途径，它的方向，第一个四个字叫做什么？毫无疾病啊。第二个四个字，基督是头。第三个四个字，为肢体。但愿神赐福，在这里看见神的大能作为。看见神的荣耀充满，看见在湾区这一带不断的高举恩主耶稣基督，见证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祷告。亲爱主啊，求你大大赐福你的教会，愿你的荣耀充满你的教会，好让主耶稣的名在这一带更被高举得荣耀，更被广传，被人信服。愿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对不起，我们要先走了哈。虽然说是延后，还是要赶时间的。